唐铁牛带着赵玉二探龙口寨。当他们两个人来到了刘喜灵住室的窗棂外头的时候，发现屋子里边这刘喜灵啊正跟郎武祥两个人喝酒。郎武祥酒醉之后就想要住在刘喜灵这儿。这刘喜灵呢推推搡搡的把这郎武祥就推出了他的房门。这一切让赵玉看到眼里了。赵玉这心里边有点承受不住了。赵玉跟唐铁牛说，我得把这刘喜灵杀了他。因为赵玉心里想，这是一个风骚女子，她怎么能做我的妻子呢？赵玉把这话说出口啊，把唐铁牛吓一跳。唐铁牛一扯赵玉，拉着他就来到房山头的背镜之处。兄弟，你可不要产生这种想法，你要放明白点，咱们哥俩这回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知道吗？啊，我们是来找刘喜灵要这龙口寨的地形图来了，以便我们攻打君山之用，这是元帅的命令，君命不可违抗啊，兄弟万万不可意气用事，不要因小而失大。人们不都常说吗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你现在就忍着点吧。赵玉说，三哥你看见没有，他是个神马东西。不管他是神马东西，那郎武祥不是没在这儿住吗？啊，他真要在这儿住了，你要发火还情有可原，他不是把他给推出去了吗？哎，三哥行，我听你的，我忍了。对，这就对了，走，咱得见刘喜灵去。郎武祥走了，唐铁牛领着赵玉又打方山头这儿就绕过来。当他绕过来的时候，一看刘喜灵啊把郎武祥一直推出了院门，转身回来把院子这门光咕隆咕隆插上往回走，这才发现唐铁牛跟赵玉两个人。刘喜灵走着走了一看，谁？
我还用多看吗？一眼就能看出我来，这天下哪有我长得这么是衬的。
哦，唐三哥。
哎，后边这个是赵玉。
刘喜灵一听说赵玉，听到赵玉这两个字之后，那刘喜灵马上就精神倍增。
哎呦，赵玉你来了，快点进屋吧。
哎，好。
唐铁牛领着赵玉跟刘喜灵一块就进了屋了。进屋一瞧，刚才刘喜灵跟郎武祥喝的那残席还没有撤去。唐铁牛进来假装不知道，
这怎么着，今晚上请客了啊？
刘喜灵说，嗨，别提了，刚才郎武祥来了。说到这儿，他看了一眼赵玉，他从赵玉的这个面部表情上瞧得出赵玉对这件事情有点嗔心。女人在男女之情上那感应是最敏锐的。接着刘喜灵又说了几句话，这个郎武祥啊，你说怎么办吧，他呀就好像馋血的苍蝇，恋花的蜂，跟着我身后边就直嗡嗡，我是赶他也不走，我是轰的他也不行。哎呀，愁死我了，一天到晚的见了我闲贴贴的就跟我笑，这不今儿个来了吗，跟我说想跟我吃点吗，喝点吗，要跟我叙叙旧情。其实我跟他有什么旧情啊，啊，想当初我跟他爹学过徒，他们那哥几个都看上我了，可是我全没看上他们，现在他看见我是个寡妇了，就跟我掺不起来，没完没了的，烦死我了。赵玉你听好的，这是做了一番解释，然后一看赵玉问了这么一句，赵玉呢面沉似水毫无表情，啊，还行。
哎呀，唐三哥来的时候跟我说了，我们两个很久不见了，唐三哥说你想我了， 赵玉一听就冲你说这话，我就不能要你。当着唐三哥的面，你居然能问我，我想你了。别说我没想你，就真正我想你了，我也不能说呀。啊，哎呀，这个女子啊，唉，我呀没想。怎么着，唐三哥，您不是说他想我了吗？嗨，弟妹，你这话问的不是时候，当三哥面问他莫得开回答嘛。啊，说到这里，唐铁牛啊在这坐着，赵玉在这坐着，他拿脚一踩赵玉那个脚尖儿，心想，兄弟，你现在给我做点戏，得把这图拿走，这才大功告成。你俩先别弄僵喽，你俩一弄僵喽，这事儿就不好办了。他们一踩赵玉，赵玉明白唐铁牛的意思，赵玉不说话，刘喜玲也坐下了。怎么样，你们二位饿了吧？我给你们准备点吃的。唐铁牛说，我看你这桌子上的菜剩了不少啊，那我们就帮着打扫打扫得了。赵玉一听，哼，唐三哥你真没出息，就他俩吃剩这玩意咱们给他打扫啊。赵玉说，三哥要吃你吃啊，我不吃。
哎，行，我知道你向来是不吃剩食。我说弟妹呀、啊，你要愿意准备就准备点，不愿准备就拉倒吧。今天晚上咱们先谈正事，然后再说喝酒的事。正事是什么呀？正事是什么？你不说吗？赵玉要是一来喽，你就把这地形图给拿出来交给我们。赵玉不来，你说什么不拿？这是你的原话。
对，唐三哥，是啊，我把地形图可以交给你们。不过我问你们，我把地形图交给你们之后，你们就能打破龙口寨吗？
那怎么着？有了地形图，就知道他哪个地方布防有喽啰兵，然后我们调动大部队，分乘战船，就可以先把龙口寨攻下来。
那可不行，唐三哥，光有这地形图，你只能攻打龙口寨，战败他的喽啰兵。要想打龙口寨，有一个关键的人物，
谁？
就是这先锋官童小娟呐。唐三哥，这童小娟你们能胜得了他吗？
他怎么着？他有多大本事？
哎呦，唐三哥，您可别小看这童小娟呐，别看她是个女的，我可知道这是女中豪杰呀。他手中使的那一对梅花双戟，整个君山寨上所有的人没有不惧怕他，都知道他本领高强。你们宋营里边有多少高人，这我倒不摸底细，不过据我所知，一般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个童小娟你们得先有办法把他处置。
那怎么处置呢？
你们想要把童小娟处置了的话，那我可以给你们帮个忙。你们要想一个什么计策，我可以给你们当内应。刘喜玲一说这一番话，赵玉在旁边听了就不爱听，因为赵玉现在从心里边对刘喜玲有点厌恶。赵玉说，照你这一说，这个童小娟我们宋营里边就没有打得过他的了。哼，赵玉啊，这个话呀我听出你这味儿来了，你心里不就有点不服，好像是我小瞧你们了。赵玉，我说句话不怕你不爱听啊，就童小娟这身本事，恐怕你也不是他的个儿。
什么？
我不是他的个儿？我堂堂一个男子汉，我打不过他这么一个女流之辈？
哟，
这功夫大小可不在男女呀。 啊她是女的，但是不是一般的女的。我说你不敌她，这样吧，刘启灵，你跟唐三哥在这儿，你们就喝酒。唐三哥不是不嫌这菜是剩的吗？你们就在这吃。你告诉我，那童小娟在哪儿住？我马上就找她去。
我到那儿，我把佟小娟的脑袋提了来跟你们俩见面，信不信？
哎呦，刘喜玲和赵玉呀、啊，我知道你这是男子汉的气魄啊，我一说这个你不行，你就不爱听了。你把他脑袋提了来呀、啊、我看你提了不来。我要说小心你自个儿的脑袋被他提了去嘛，那我有点太贬低你了。我估摸着这个事儿不那么好办，你就告诉我他在哪住吧。你告诉我他呀，你看我这个院子了吗？从我左手这边院墙你翻出去，再往前面有一个院子，绕过那个院子有一个大院套，那个院子里边就是他住的地方，他在正房屋住。不过赵玉，你要想去的话呀，行，得我陪你一块儿去，我呢给你做一个帮手，到那之后你要能胜他便罢，不能胜他咱俩一块儿跟他动手打。谢谢你，你要是跟我一块儿去，那还算我自个儿一个人的本事吗？啊，我赵玉向来就不借助女人的力量。刘启灵一听这话，
哦，
那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你就自个儿去吧。可有一样啊，你要招不着不行的话，你就快回来，你别老顾全脸面，把自个儿的身子伤了。你放心，三哥，你在这喝酒，
别，兄弟，那么我帮着去。
不，今儿我非一个人去。赵玉啊，这是跟刘喜玲较上劲了。谭姐，您说兄弟，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呐。我什么样的功夫您还没底吗？谭天牛一琢磨也对，我要是跟他一块去啊，这显见着把赵玉也看低了。兄弟你多加小心，
料无妨碍。这么样吧，刘启灵借我一把匕首，我要把他打倒了之后得把他人头割下来提溜来见你们。
好，
刘启灵一回身就抽过了一把七寸长的匕首刀，这匕首挺快，但愿得你能用得上。啪，往那边一扔，赵玉把这匕首刀就接过来了，往身背后一别，提着这条亮银棍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他就按照刘启灵告诉他的那个位置就找到佟小娟的住室，翻墙而入，到在这院子里边发现上房屋灯烛辉煌，可能这个佟小娟就在上房屋呢。赵玉谨慎起见，没敢直接奔窗棂跟前去。虽然大话说到那儿了，赵玉暗想，我到在这儿了，我得自个儿也得多加小心，这事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如果我要刺杀佟小娟没能得手，回去我就没脸见这刘喜灵了。赵玉提着棍，他绕到房山头这个地方一纵身，噌，他上了房了。上房之后顺着房脊爬到东间屋点灯的这屋，他把这条亮银棍往身背后一别，俯身行来到房檐这儿，探出脑袋来往下看，听见屋子里边有翻动纸张的声音，可能这佟小娟深更半夜的还在看书。哦，这个女子倒挺好学的啊。赵玉又往西探身的，这身子下来之后出溜往前一出溜，用自己的两只脚勾住房檐，这叫珍珠倒卷帘，倒挂着身子头朝下，正好够到窗户这儿，把这个小门手指盖阴湿了，把这窗户纸捅了个月牙的小窟窿，倒着往里看，往里边一瞧，果然见灯烛暗前，佟小娟正在那儿看书呢。赵玉倒着看着佟小娟看了半了点，没看准长得什么模样，心想就这佟小娟呐，好啊，我不用费太大的劲，我就等他待会儿看完了书 把灯一吹，睡着了之后，我就潜入屋中，就可以取他的项上手机。赵玉在这倒挂着身子正瞧着呢，就跟那童小娟把这书本合上了。合上书本之后，并没看那童小娟有困意，突然间一口他把这个灯就给吹灭了。赵玉当时就一愣，他这个举动太突然，他怎么把灯吹灭了？紧接着就听房门一响，噌一纵身，这童小娟就到院子里头，手中摆动这一对梅花双戟，站站。赵玉现在就明白了，别看自己在房上走就这么轻盈，童小娟耳朵好使，说明功夫够顺，听出来他在这儿倒挂珍珠帘了。赵玉又打房上一翻身，一个跟头就跳到院子里边。赵玉一伸手把练兵棍就瞪出来，我好啊，你是哪里来的刺客？银叶之间倒在我这里，是不是想要行刺啊？赵玉说，你说对，就是杀你来的。说着话往前一纵身，一百亮银棍照着童小娟一棍就砸起来。童小娟往旁边一闪身，用左手起一挂他的亮银棍，啪的一声唰，右手起就刺过来。赵玉撤棍招架，汤这几毛一磕，这个功夫赵玉跟童小娟两个人就打了一个对面。此时刻赵玉借着夜色的微光，他晃乎乎看清楚童小娟的面目。这几磕了之后，赵玉把这棍往一撤，搬童小娟呢也同时看清楚赵玉了。童小娟往前一撤步，怎么着，你是童小娟？你是谁？我叫赵玉。你叫赵玉？你是哪个赵玉？我爹爹江湖上人送外号江南神偷赵虎阳，我就是他的儿子赵玉。你是赵玉？我叫童小娟，当初曾叫过乔小娟，在武当山前放过羊。啊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我没死，我死喽，谁来偿还这段不了情啊。